否则你就跟所有的上司结为缘，不需要啊。任何再烂的人，只要他有好东西可以教，你一样还是可以学。所以只有善学者，不一定要强要求这个人一定要是圣人。你这个年代怎么去找完全的圣人？对不对？找不到你就不要学了吗？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像汉传佛教，其实所有的学法的人都希望自己所学的方法是最殊胜的，可是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材料是个问题嘛，对不对？好，这是污染心。再来就是相续说法加行，对于要把你的经验无私的交给别人，你要能够相续。像我现在就起了一个断相续的心，这是我现在要解决的禅病，要保持交，因为永远都有后来学的人，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大家程度都不太一样啊。当然有人能够带上来了之后，他就可以去找别的老师，你可以去叫他去找功夫更高的，可是永远你还有你可以帮上忙的人，所以你永远都应该要借着这个说法的因缘，自己也要不断的敦促让你自己进步，也要借由说法去长养你的慈悲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以欢喜心来做教学的事情，这个是不太容易的，这个是借着教来训练你自己的智慧跟修养。这是师资圆满的五个，我想望文生义可以懂。这三种作业当中底下两个比较重要，你得不得善知识，你都可以最差的方法就是拿本瑜伽师地论啊，四禅波罗蜜，或者是一些有传承的啊正见的法本，你也可以开始就自己学起来当法行人。可是呢，你要有所缘圆满。很多人取所缘呢都以少为主。我们看看，要所缘圆满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尽其所有事，你要对于运处界缘起四圣地，最起码这一巴掌法你要如数家珍，要熟得非常熟。如果你对这五门最起码的功课，你只是偏好运五运，对于十二处十八界缘起乃至四圣地或者是三法印根本不知道，不曾听闻过，你的尽所有是不够。所以呢你说广学多闻是在这里，一些基本的佛教知识是应该要具足闻熏习的。如果你没有具足闻熏习，你就会偏狭啊，偏狭。所以要尽其所有事。什么叫所有事？就是止观所教导的所有事情啊。那反正你这条路一直从散心凡夫到成佛做主，该要遇到境界，不是为了自己，也要为了众生学，本来都应该要骗学的。所以尽其所有事就是要骗学一切善法。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这一生骗学就不强求，你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可是你心要那个亮，你要那个祈请一切的善法，不要跟善法结为缘，不要因为你现在在写你就傍密，你在学密你就傍显教啊，这个学南传就傍汉传，这是很大的问题。不要任何嫌弃各种教法，各种教法都是佛真如心中流出的等流法，没有什么高低的问题，只有你今天得不得善巧的问题，你今天的根还有相应的问题。所以不要跟所有的教法结为缘啊，要能够祈请所有的教法，终究有一天你能够圆满，要有这样的心量。然后呢，一旦开始学了之后呢，要如所有而说啊，那个说就包括学跟为别人分享啊。你要学就要学的地道，学到不只是闻啊，听闻懂，还要经过专精师者，不只是师者懂，还要修三昧相应啊，至少要闻思修这三会通通要能够通达做一了，才能够叫做如所有而说。如果你只是闻成就，思没有去做，思成就而没有修慧，修慧又没有办法得根本定，得了根本定只有世间清净，没有出世间清净，都是不如的，就是不究竟的。表示说你还有取向，你还有分别，你还有厌足心，你还有分别心啊，还有高下的心，这些都是不如。如就是空性， 我们讲过那个真如啊空性，就是要让你的心弃舍所有一切的分别，直到你能够明白染尽不二为止，不要在一切相上增益损减，做各种的分别。所以大乘的修法要空，空掉分别心，空掉分别心。二乘的作意只是要空掉生死的系缚、粗重的烦恼，他只要空掉这个。可是大乘要空掉分别，要空掉分别啊，他的空的那个所对治是比较深广的。好，你能够把尽其所有是如所有而说啊，遍学而能够究竟以后，还要达到第三个善解所知境。你要自己去经历过所有各种教法，人家在学行过程当中一些咩咩嘎嘎的代际，你都要去为众生学，好，令众生能够出离，要能够变成是一个善知识。好，那为了这个教化，然后呢行遍各个国土世界，好，然后借由众生的缘呢、啊、令你的智慧跟修行呢、啊、不断的去增上，这就是走上实地位修行的路，叫做善解所知境，就是清净你一切所知障，好，为众生，借着众生来增广你的见闻觉知了，就这样的意思。等你开悟以后，就要做到如所有而说，伴随着你到开悟见道，见道而后修道，还要能够善解所知境，让你的所知障完全清净，把一切无明都要断舍，啊，这是三个里程碑，啊，三个里程碑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好，再来就是作意圆满，作意圆满也很重要。我们上次白板上所写的是，以文为因，所起一言，能与圣道，跟涅槃为圣因。你这个时候的心呢、啊，这个时候的作意，只为两件事情：道地跟灭地。你已经能够有本事，少分少分的本事，远离苦地跟极地。你知道苦地可以有一天猪肉涌尽。你也知道极地不会再造，可是问题是你还要把你的念住在道，然后呢循是灭地而住，灭地就是法性啊，把一切的事项观察施责都随顺法性，安住法性啊，不会有任何一件事情跟法性不随顺，会或者是相违逆的。所以心呢慢慢慢慢可以顺向平等安住法性的态度跟修养啊，那是圣人的境界了。所以安住在圣道就是道地，涅槃就是灭地，要能够让你的心随时随顺灭地跟道地，安住灭地的法性，然后呢念住在道地上，去闻熏习一切的道。为什么？因为道种子本来就是菩萨的体啊，你就要为一切众生追求能够离苦的教法啊，为众生而学啊，你为众生而去开广各种觉悟的道路，那是菩萨的行为啊，菩萨的行为，这就是念住在道，绝对不能够以少为主啊，绝对不能以少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宗门在念佛，我为什么还是要来这边学习密勒教法，理由是这样。有人就认为啊，我在弘讲密勒教法，我一定要往生密勒净土。那我一点，你的本门是什么？这东西真的是为成佛做主、广修资粮而做的事情。你要自己成就啊，一门就够了，在那里已经成办了，不是说已经有把握了，意思就是说你有你的定课，在那里已经安心立命了。所以立命以后还要改过，改掉什么过？改掉以少为主的过失，那个小心小量的过失，要改掉这个过失。所以你愿意为众生积广大善，然后呢这个善法慢慢广大了，生根了，你还能够谦虚为怀，不得了凡四训的四件事吗？立命、改过、谦善、谦德，你把它用到八圣道一样，这四个法则绝对是必要的过程。一定要先安身立命，对不对？找到一个让自己生死这条道路此生来作为人不后悔，你学到你这一生最应该要解决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非常
笃定的观念啊，把心带回家。就金戒法师就是这样，把心带回家，带到什么家？带到阿弥陀佛家，带到你任何宗门教下任何一个教法的家，把心安住在那里。到开始呢，开始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不会就是过失嘛。啊，约大乘来讲，你不会就是过失，然后就还改就过失，改过就是积善，就慢慢就会开始学成了各种承办各种的善法，善法更成就，你才知道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就越宝石的穗子，头就低得越低，谦得了，功夫就自然起来。好，所以到最后无学了，我没有什么学问，我不识字。我不识字，我就只会关心而已，懂吗？就事事关心，又挂不上心，那这是圣人的情怀，其实就是这样。佛法真的就这么平淡无奇，可是却是要请你宇宙的力量，努力去做好这件事情。好，这是第四门啊，第四门，这样子你才能够在一切的所缘境当中了一切法无自性。啊，了一切法无自性。那么第五门、第六门，我们下礼拜再来看，因为第五门就是巡视，巡视是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我们就请把《瑜伽师地论》打开638页，来看到加行位。今天的白板就是我把加行位从638页。一直到642页，我把这八段论文呢、啊、整理成这个白板啊，我把这八段论文638到62这八段论文呢、啊、整理成个白板，我们顺着文，今天大概就可以把它看完。请看一下论文一，我们前面这两位的颂在哪里呢？在630页，看一下啊。出这两位其相云何？颂曰：乃至为起事求助为实性，于恶取随眠，犹未能伏灭。那既然还没有开始修为实教观去对治恶取随眠，只是发起什么求助为是实性的菩提心啊，处理有为的杂染啊，然后开始圆无量众生修一切的善法啊，发起无上菩提心跟大悲心，然后修学空正见，然后开始在这段时间就要闻熏习一切的教法咯，对不对？然后呢处理一些粗猛的五盖咯，然后呢要经常三种炼魔心咯，断四种作意咯，这是我们以前所讲的那个过程。那请翻到638页来，进到第二个行位，次加行位其相云何？颂曰：现前力少物，未是为是性，已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是。力少物旁边就写取所缘，加行位的一个就是取相修。为什么为是会被人家称为叫做相宗？就是他非常强调一定要取相思维寻视而修，而不是用无色无想的心，用无心定去修啊，那种修法其实是共外道的，的确可以很容易很快得到一点少分的定的成就，可是大乘的止观一定要取所缘而修啊，这就是力少物，就是取所缘了。所以包括你眼睛张开，用你的散乱心圆念一切的生命境界，比如说你今天盯着电视也一样可以思维修啊，你看到报纸一样可以思维修啊，读经更可以依文起观哦，懂吗？思维修的宽度啊，以及多样性是非常非常多的，是没有任何形态的限制性啊。它就是跟你打妄想一样，妙老金肉经常讲，修唯识教观啊，就跟打妄想一样，只是你打好的妄想，依着圣言量打妄想，不依着你自己以为是的成见跟情执打妄想，差别在这里。很精准的如理的在一切所缘境事上去思维，起一个抉择的智慧，这就是思维修的内容。所以你们真的要了解，不要同着我们一块学唯识教观这么久了，然后开始你眼睛闭起来就不理他，没有想法，
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习惯了齁，会不容易修为是教官的，会觉得大乘慢慢的会觉得说大乘非佛说，是四位、修行哪有这样子的？大乘的修行就跟我们一般有理性的人想通事情是一样，只是这个是加行位，到通达位的就是见到位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我们现在理性到达不了的境界，所以有些人喜欢用理性，他只能够到达某一个阶段，可是因为他过分喜欢用理性，要再超越就很难啊。所以曾经有学长在写他的日记的时候就跟我问，我经常去巡视啊、祈雨啊、觉观啊、分别啊、长这些名言习气，会不会障碍得无分别智？有方法啊，有方法。什么方法？愿，愿什么？愿得无上菩提。你要对无上菩提的体要很清楚，要很清楚。什么是无上菩提的体？无上菩提以大悲为根，大悲是依众生其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众生本具佛性，但不了自故，空受轮回生死，对不对？所以你要为了这件事情呢，找所有出离这个系缚增上的因缘，这就是用这个来寻找，来调整你的心态，让你的心不落空，不顶堕二乘，也不落于凡夫的五欲六尘的追逐啊。所以改变作意算是修行的下手，这就是现前立少物。这少物需不需要？需要。所有修行都从这里，因为我们打妄想就喜欢着相，那我们就用打妄想的这种新的机制，只是改变取的所缘，学习思维的方法。有两个改变哦，第一个所缘改变了，第二个对于所缘境界怎么样去想通它的道理，你有学习。如果你不学习的话呢，那完全都是在那边呢死命的用你的习气去缠。所以如果你没有闻熏习，那除非你过去生有修啊，啊善根利器啊，否则你要打起妄想来，那苦命的参参的都是你的习气跟我所。老实讲啊，我曾经跟很多学长讲，我很不满我们现在所谓的佛教的宗教现象。其实很多人学了半天，学号称学佛，学了半天都在学我所，学各自的成见，都自己以为是他的那一套才叫真正的修行，别人不是。如果你起这个想法的话，就是有问题的。老实说一句话是这样，因为佛法一开始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内学，内学是关心，而不是要看是非。你如果老是觉得你自己才是对的，别人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用这种心很理性的去思维，你可以得到一点点相当的世间智慧，可是会障碍得根本智。可是如果你努力的去做必要的逻辑思维跟辩证，可是你的心是决心追求无上菩提的，以大悲为根本，原念众生，而要弃舍你的立场，知道我并不是我这样想就够了，这个是很难的，不要以为都很简单的，你要随时随地不忘掉这个根本立场是非常难的。所以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让你比例那么重的放在观修菩提心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经验谈，这是经验谈。我以前呢也根本不甩这个的，啊，你们都可以知道我再深的哲学我都读过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呢，大概只要跟我辩，没有几个辩得赢我的。可是就算这么厉害吧，也还是开悟不了，而且绝对跟开悟成为绝缘体。这是要很恳切的跟各位谈经验谈，这是。花了好多年的，这几十年的错误讲的沉痛的经验。所以怎么样在现前立少物？那少物是什么？少物不是你的成见，就是你的现前境。你现在浮诸心头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你要去空掉的东西，哪怕它是一个应该要这样子的道理心，都应该要知道它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至少你要看见它是一言尽嘛，是你自己的想法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界的一块碑石在那里，是上帝定的条约，没有那么高贵啊，懂吗？ 纵使你是五戒十善学来的道理，你是经文学到的道理，是依次句句是佛所说的道理，你还是一言尽所寻思的境界。既然是一言尽的所寻思，那就是你的妄事，就不是什么高贵的东西。你何必拿这个东西给别人说教？那更可怕的是，连说教都不说教的，直接用这个东西看不起别人。最大的问题所在在这里，这种心一样有世间智，可是它永远成就不了出世间智，就是一念之间的问题而已，值不值的问题而已。如果你知道现前念头为是为是性，你知道它是为是所显，功夫已经进了好大一步。凡所取境，第一个你要学为是教观的人，第一个明白它就是为是所现，事所缘为是所现，这个道理你要马上立刻起警觉。而妄事是杂染的，带分别的，假有的，不是实有的，懂吗？它是假借了很多条件才可以成立的，如果条件不真实，你不能够要求那个相就没有理由的成就啊，懂吗？如果你不曾在因缘面上耕耘过，你何尝能够用它的结果之法来要求它如是不如是？如果你觉得可以，太傲慢了吧，对不对？你修的是佛法还是我所啊？这就是关键，这就是核心的问题。唯识教观从这里入，所以光是要看见理无情有，知道所取境界都只是唯识性所显的差别相，花你一大乘起劫过不过分？不过分。你知道吗？境所有是有多少差别所缘？首先要去弃舍那些粗的境界，到最后细的境界，到最后你以为神圣清净的境界。禅家子连贺佛骂祖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他都敢做得出来，为什么？他不怕被业吗？他当然知道啊，他为了要拔除心中他当击中心中的那根刺，纵使被业他都敢那么做。你看他对空性的把握度到什么地步，不是常人可为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一点点心想说要当那种的禅门的大将或者是金刚上师，我们没那个本事，还是清净所缘靠对比较有底。所以先认许一切的境界都是唯识性，困难吗？很困难，我跟你讲，不要以为很简单。这个道理我们学了这么久都有，只是要解释这个命题而已。唯识教观很难吗？不难，它不像空性那么复杂啊，它可以用理论理性来辩证，来思维，来观察，来检证，可以。最后你会发觉理论上根本不成立，可是就这样子发生了对，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的日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啊，这个就是现前立早物为是为事情。可是你能够警觉到这里了不起了，为什么？已有所得故，已有所得故。旁边请写带相，带什么相？你这个时候还有空有，对不对？有空相，有相。好，你说的空，空什么？有二空，无二取，你还是有相，对不对？啊，有自相，有共相，有杂染相，有清净相。哦，相可多了，学相中的，学唯识教观的，这个相可多了。唯识强调从相下手，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于相不明白，把它指死了。我们就是在相上指死，杂染流转业的轮回才开始。你只要在相上知如实，就可以见如真。所以如果你不先把相的观察会先搞清楚，总是老是还是学佛学的老半天，已经是老参了，老油条了，还是喜欢心外求法。你佛法法相懂再多，一样没有修养，一样没有智慧。你做持的再怎么多，永远还是心外之法，永远还是没有功夫。这就是已有所得故。可是这所得重不重要？重要啊，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无所得。 那既然有所得，你至少要看清楚你所得是什么嘛。所得到最后知道是无所有，归无所有，可是你要真正甘心情愿把它看清楚搞明白，对不对？动不动一开始学佛无所得，看破放下，你放下个头啊，你放下什么？你把你放下的东西给我看看，你自己做不到了还劝别人放下，那更不应该讲啊，更不应该讲。你要有耐心的陪着人家搞清楚，人家看不破的是什么，放不下是什么，搞不清楚弄不明白是什么。所以纵使花很多时间在向上打转，仍然是必要的，仍然是必要的。啊，这道理，已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是。虽然已经开始加行了，可是还不是真正在修为是观。这个时候呢，你所成就的是四加行，软顶忍是第一的为是教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时候的观用之前讲过的占察经，这个叫做唯心是观。你懂得一切的索取境界都是唯心意识相显现而已，这就是唯心是观。等你处无所得之后，依着厚德智在实地的修到位，再修一切的所缘境界，那个时候所缘境界都是待真如。好，依着你的根本无分别智待如修行，带着真如相继续修行。什么是什么真如？二空真如。所以入地以后的是修真如三昧，真如三昧是一二空真如，观修一切的所知障心经。入地以前是依着唯是无意的道理性去了解一切的索取境界，假有实无，慢慢的栽培出观察如实的智慧，然后一直到你处无所得开根本智为止。所以这个段叫做唯心是观。同样在这个道理性上，在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上去一切所知境界当中观察，入地以后因为你已经证二空真如，所以你是带着如相去观，所以虽然你一样在修总的唯识教观，可是改个名称叫做真如三昧啊，真如实观啊。所以这两个只是地前跟地后的差别，所依的道理一样是一切所缘境界上面借着三性三无性来观修，道理是没有差别的啊，只是你处不处证根本智。如果你是带着一切的分别相修，是地前观唯心是观；如果你带着二空真如的处证起修，那是厚德智，在地上啊，入地以后的修行。懂它的差别吧？好，所以不要在名相上跟别人辩半天啊，唯识观就怎么观，你们观什么观，我们天台三观法界四观怎么观，那都是名言差别，有它的善巧，有，那你要依着传承学啊，唯识教观就这么回事。好，这就是这颂，我先做个总说。那底下请看论曰：菩萨先于初无世劫，初无世劫那个无世劫就是阿僧祇劫，就是对于第一个阿僧祇劫要善备福德括弧智慧，广说就是六度了，就开始要修六度了。你如果已经发愿要修大乘菩萨道成就佛菩提的话，你就开始修学六度，然后呢创造顺谢托芬的心地风光。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顺谢托芬，顺的意思就是有利于谢托的心地风光啊，你要栽培出能够随顺在一切时一切处，让你的心不被境界所系缚。老实讲，这要花一大阿僧祇劫的功夫哦。不要以为很简单呐、啊，你要创造一个顺谢托分的功夫。你能够有顺谢托分的心地功夫，你才能够在一切时处起顺抉择的观慧，抉择就是观的意思，你才能够观得起来。而谢托其实就是偏向于定，不要在五欲六尘上散乱。也不要在二乘当中偏空啊！你要顺向大乘解脱，对不对？顺向大乘解脱，创造那个心地风光，把那个心摆对，用对地方啊，能够抓稳他思维的善巧。那么怎么样呢？既圆满已，未入见道，住唯识性。住的意思就是观修。为了要入见道，为观修唯识性，复修加行，干什么？拂除恶趣。修唯识观就是要拂除 能取所取的不如是知。
啊，由恶取呢，就创造了我执跟法执、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呢，这里的加行就有四个阶段，所谓的软、顶、忍、四第一。啊，四第一法。此事总名为顺抉择分，请把抉择括弧起来，旁边就写观慧。啊，再加上两个字无漏观慧，就像是修饰念珠一样。像阿含止观、声闻止观就是修饰念珠，对不对？这个天台就是修三观、三地三观啊，华严就修法界三观等等的。那么唯识呢，就修四巡视观啊，这就是所谓的顺抉择，随顺创造有利于起修唯识教观的气氛，对不对？可是这个前提在哪里？你能够趋向于定，不趋向于五欲六尘，不取向于二乘的无为空，对不对？要创造大悲为根本，追求无上菩提的心，然后开始在空正见当中要去对治什么粗的五盖、细的分别啊，以这个为你的目标跟你的整个修学的工程，开始起观察啊，观察的这个力量，然后呢，顺取真实抉择分故。你顺向正真如，那个真实就是真如，为了要顺向趋入真如起观慧的缘故呢，所以进见道故立加行，非前资粮位呢完全没有加行。其实老实说啊，如果你们只要忘掉课堂之外一些散心的事情，你只要把你在上课的时候的耳朵跟全心全意交向我的音声，于中呢了别我要跟你们讲的道理，其实你们现在也在相当一种程度的加行啊，这是夹杂文思的加行啊。也就是说资粮位并不是完全只有文没有思，或者完全没有修，而是文思修夹杂。你有没有修？有些加行修，但是夹杂文思，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叫做资粮位。而加行位跟资粮位的差别在哪里？已经有定的水，已经有三昧水，就心能够取入于定，在四种三昧力的加持底下起抉择观，差别就在这儿。所以他说啊，因为这四加行接近见道，所以呢称为加行，而不是说这两位完全不需要加行。意思是说，我们说过唯识教观就是一种思维嘛，跟打妄想一样嘛。那我们在你们听我讲课的时候，不是在听我怎么想跟怎么诠释吗？你们就顺着我的解释想一遍，是不是也是思维？对不对？只是离了课堂，你可能想不起来，只是没有我那么熟而已，对不对？慢慢这样熏，这样熏，这样熏，熏熏熏久了，对不对？熏久了，连鹦鹉都会答话了，答话还不是答一样的话，叩叩叩，他就会说是谁。叩叩叩，他就会说是谁，他也会答话，所以不是只是呆呆的 copy 人家的东西而已，你会开始懂得回应了嘛？你开始懂得分别什么境界，然后开始懂得去回应那个境界，你懂得回应境界，就懂得修止观。如果连鹦鹉都会，人当然一定会，你们也一定会，所以绝对没有很笨，笨到不能修止观的人。绝对不要听有些人跟你讲，哎呦，咱念佛的啦，佛书啊。止观是什么？念佛就是止观啊，难道念佛不是吗？念佛能够用散乱心念吗？观不就是在这么多的所缘境界当中专注你的心在佛号上吗？这不是抉择来的结果吗？不是你一开始打散乱就要把拉回来吗？这个整个那个工程面、技术面就是止观的工程啊，就止观的方法跟道理啊。所以止观是供一切圣道加行的方法，不是哪一个教门宗门学，哪一个教门不学，没有这回事。所有的圣道都要依止于止观，只是止观个人所讲的所缘所教的方法善巧各个不同。好，所以你如果懂一点念佛止观的善巧啊，像七月就会有法师教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更强调要修止观。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有它的道理跟方法可以做，
虽然说非前这两位呢没有加刑义，而所谓的软等释法是要依着释寻师，所以维持教官是什么？维持教官就是这个。很多人说维持官是什么？五重维持官。我们今天没时间了，下礼拜等一下我跟各位讲什么地方，那里就有五重维持官。五重维持官是跟你讲所有一切的教法有五大类，通通在闲聊维持，而维持教官非常重要，在三性三无性，甚至完全是所有一切三藏十二不净的道理，魁寂法师把它整理成五大类，这五大类都在说维持。可是维持教官取其中的第一个什么观呢？本文叫做浅虚存实观啊，就在浅虚存实观修什么？修四寻思观。所以不要从我这边离开了以后别人问你说唯识观是什么，是不是五重唯识观？错，是四寻思观。四寻思观是干什么？是在名义自信差别四法上去通达明白一切法唯是四。那既然唯是四，那么他的自信了不可得，虽然假有其相，体用全无，体用全无，这个道理就是要透过四寻思观去证明的。等你能够证明我以上的那个结论之后，就叫做得是如实智。所以是如实智是四寻思的结果，四寻思是得是如实智的方法。所以四寻思是因，在软顶二位修，是如是智是在忍是第一位收成。那么分别是收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有差别。所以他说啊，初后位立，那么初在软顶旁边请注明，后在忍是第一，在软顶两位呢修是寻思，在忍是第一二位呢得是如是智，这样来案例。那底下就 PS 了，解释什么叫四寻思观了。四寻思者就是寻思名义自信差别。那么在四法上面呢，这四法是骗一切所取尽哦，哦所缘尽哦，你不管说不管脑袋取什么念头或眼睛看到什么东西，你看到一个我们的师兄姐，或者遇到一切山河大地的境界，或者你心中起任何念头，你读了唯识观之后就开始懂得名只是名，义只是义，自心差别全然是依着名义一言心假立的自心见，这是一开始转念的开始啊，把一切的所缘境界转成名义自心差别，然后于中呢可以知道片寂所执，那么它的体用皆空，虽然相是有，可是体用皆空。然后呢慢慢慢慢呢去了解我空跟法空的道理啊，如果依照礼拜一的说法呢，就是去依着十三宗道啊开始起我空，然后证到人无我，然后呢法空去证到法无我，然后开始起十二支缘起的顺利教观，对不对？证到无生，慢慢慢慢这样子，一重一重，在任何一件的所缘境界上面，去把这个道理反复的反复的，因为你的所缘境界不同，虽然道理竟是一套，可是你要把它搞得很熟，睁眼闭眼，乃至于做梦都知道它是事。到这里为止，啊，到这个最昏昧的心也都知道，这一切的所取境界，用名义自性差别四法来观，假有实无。你能够证明一切的索取境界依着名义自性差别在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上证明它是假有实无，就可以得到如实片知，这就是得是如实智。那么此事是这事是什么？名义自性差别，这四法离是非有，这是就是你的索取境界，索取境界完全都可以解构成名义自性差别三性三无性，可以用这些唯识相的道理来解构， 而最后证明什么？离是非有，这四法离是非有。能够观察这四法的是是，这个是就是能取也非有，所以他说此是就是名义之性差别，离是非有。那么能够去观察这个道理的就是是，就是能观能取是，这个能取是自信也是不可得的，也是非有的。你能够证明这个如实骗之，要骗之冒号，那个不能够写成句号。你能够证明一切的索取境界在名义自性差别顺向三性三无性的道理都可以显现假有实无，这个时候多希利提尊你就可以如实骗之冒号什么东西呢？此一切境界在这四法三性三无性所显示离是非有，一切的索取离是非有。那么能取这个境界的能取是也自信非有，能够证明如此就叫做明如实智，了解吗？好，由此呢明跟义相异，所以需要个别寻求，二二相同故合时差，这二二指的是二，第一个二旁边请注明明跟义，明跟义各自有二，哪个二呢？明底下会有明的自性，明的差别，义的底下呢也有义的自性跟义的差别，所以二二就有四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首先呢明分别寻求，义分别寻求，然后名义假借名跟义会生出自性差别见，依着名会有名的自性差别见，依着义想会有义的自性差别见，所以呢名跟义要分别寻求，名跟义假借名义所安立的自性差别，因为是同体，所以要合并思察。所以我在白板上这里有没有第一段的这一块就是讲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是想通这个道理的 mega， 我们下礼拜再谈。所以呢名跟义要个别分别寻求自性差别，因为它完全都是分别见，分别所生的见，见是体是一啊，就是你马上起的那个烦恼现行的心啊，它就是自性见，也就是差别见，二二是相同，体是相同的，所以要合并思潮，合并思潮这个先不讲，翻过来。好，底下呢论文二买论文三论文四论文五论文六就是我们今天白板解构一下，论文三就是软位对不对啊？最后一个字不是故意名软吗？软就是那个道火的前相，那他所依的定是什么呢？依的定呢是明德定，所以把明德定夸胡，那发起什么？发起下品的巡视观，巡视就是所谓的刚才的四巡视观。那观什么呢？观一切的索取境界无索取啊，一切的境界没有你索取所执着的那个自性，由此呢立为软位。那么借着这样子的观，为此位中创观，创观就是初始了，刚刚看就第一次，你如果你过去没有这样子学过这样的观察，你现在才开始叫创观啊！你开始用这种道理去观察一切的索取境界，观察什么呢？观察一切索取境界借由名义自性差别等这四法，然后呢证明皆自心变逗号假思摄有，加两个字自信实不可得，了解一切的索取境界借由三性三无性在名义自性差别四种巡视底下都可以证明都是自心，自心就是事，都是事所变的，对不对？那既然是事所变，就是假借一言而有的，就名言是自己施设的，所以既然名言是施设的，就然没有体啊，所以既然没有体，自心就不可得。慢慢这样的观久了，你就不会在五欲六尘的索取境界上面去起贪染的心，慢慢慢慢就有离欲的定。所以那种定不是无分别定，是你借由分别观分别思维知道它无自性的道理， 然后开始看懂这个道理，放下他的执着，得到不去被他绑住的一种离系缚的定。所以呢，唯识教观是借由这样子得到所谓的明德定。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索取无自性的道理，你就得了定了。你越明白，底下明增定，你越明白，你明白增上了以后呢，你的定就更深了。所以呢，软位跟顶位，顶位是接着软位继续观同样一件事情，依着同一个道理，只是让你的定达到根本定，前面那个定还是在散心观啊，前面那个明德定是你为了要得到定，你去明白唯识无义的道理，越明白这个道理，心就越定，然后开始从九心住入到未到地定，然后开始触到根本定，你触到根本定以后就入到下面的顶位，所以顶位就得到定了啊，你定已经入到根本定了。所以前面一段文说，初获慧日前行相故，慧日旁边请注明就是般若，你开始就会对于说起境界不执着了。慧日就是般若，般若的体性是无着，你开始就会不执着，你不会被捆绑在那个境界上面去啊。有的前行的相啊，那个道心前行相就是道火，那个道火就会烧起来啊。于是给他安立一个假名叫做明德定，即使所获道火的情象，故意名软。这个时候心呢，满满都是法喜，因为你什么道理就慢慢看懂，看懂，看懂，看懂，然后呢，可以延缓你要立刻去满足，立刻去怎么照做的那个冲动的心，你开始关得住，管得住，啊，开始会延缓你冲动照做、随顺习气的习惯，啊，这叫做明德定。然后继续下去，所以软顶位是归作一个渐次，啊，归作一个渐次。你只要继续保持，就叫做明增定，让你对于唯识无义的道理更明白了。明增就是增加对于唯识无义一切索取境界、唯识无义的道理更明白了之后，你的定会更增上。这个时候呢，发起上品的巡视观。还是巡视什么？还是巡视一切索取境界在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上，名义自性差别，唯是一言，唯是假立。这个道理就越明白，你就观什么？观无索取，就是你一切索取无自性，安立为顶位。所谓此位中重观，重观就是前面那个软位的所观，再观一次，而且重是反复的，反复的，遇到什么境界起什么念头都用这个道理再观一次，不要觉得烦。修行就是这样子。以前我们教传销，传销有个名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 slogan， 成功的事情反复做会怎么样？会更成功，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就是要保持这个心态，你只要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成功的，对不对？不断的去做这个成功的事情，不要去做跟这个成功相违的事情，这是成功的 golden rule， 不二法则。虽然这个事业被很多人觉得不好啊，可是它背后的道理仍然是善法。可是问题是，就像一把刀一样，它可以用在不对的地方，所以它仍然会出现很多的弊病啊。所以就是重观，重观就是反复的按照唯识无义的道理去巡视观察一切的所缘境界。你慢慢可以自己明白，不用我老是讲我的理解给你们听，搞了半天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明白，或者暂时稍微明白我所讲的，一离开教室你还是不明白啊，这是麻烦的事情。你要自己能够去证明，这一切索取境界透过三心三无心都可以证明，在名义自性差别上都可以了解它是自心所变。那既然是自心所变，就不是物自性呢，就不是实有的嘛，就是假借你的心施设为有的，所以自性实不可得。你这个时候的名相，那般若的相转增啊，转胜，所以故名为明增。你这个时候的明白，那个般若的智慧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寻思未及，故名为等。这个时候呢， 借由巡视，就是逻辑啊，借由逻辑思考，到此已经到边际了。入到忍位跟士地位要靠悟性了，逻辑理性用到顶位为止，如果还继续用，保证不开悟。保证不开悟，可是很多人想用世间的逻辑道理想要去搞明白佛法，顶位就是他的最大的屏障，最大的屏障。这时候如果你不能用悲心在四相上去觉醒的话，你突破不过去的。所以顶为什么叫顶？追顶念佛，那个顶永远都还有更快的嘛，还有更高的，一山还有一山高。你要在这里寻求法相之事是没有止境的，你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涯的智慧，你怎么能够近期边际呢？那个时候你要修止观啊！我还记得以前智宗法师曾经被南传的师父讲过一句话，你们这些汉传的学禅者都是 notebook teacher， 拿着笔记本教书的老师，怎么教得会呢？到那个到顶位以上，顶位已经是最急了啦，到那个时候啊，寻思心要丢了，不是已经入了觉观位了吗？觉观就是觉观喜乐心一静，初禅还许你用寻思觉观心入，你要入到二禅就要弃舍觉观。那你说弃舍觉观用什么？用内等经，用一念清净心。你不悟你懂吗？我不相信那些老是用大脑的人能够懂，那个要靠悟性了。那悟性是什么？说不上来，懂吗？你这个时候呢，你心中有很多的一言境，你那个时候知道一言境就是妄事啊，要弃舍它，弃舍它，事项上的事情要做得更深刻。因为弃舍的东西其实不是外境，你就觉得外境怎么能够离嘛，离不掉嘛，怎么样离的都是离你的见。所以这个时候呢，越离越无言，越离越甘愿，越离越没有那些坑坑巴巴的心，那个就是你修对了。如果你越修越有一堆意见，就知道修错了，懂意思吗？好，这就是很明显的指标了啊，知道自己对还是错的指标。这个叫做啊，寻思未及。入到这里已经入根本定了，可是你如果定境不再进步，你的心不自在，心不自在，解脱虽然也一样可以解脱了。好，可是呢，就没有办法那么自在，神通发不起来。你说神通有没有重要？你等到要去教人，你就知道神通很重要。你已经可以不被境界吸附了，可是你就是讲不明白，说不清楚，碰到一些问题，你就会觉得无力感，就跟我现在感觉的一样，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依赖自己喜欢的方法，放不下自己喜欢方法的那个边际性。你知道把这个东西丢掉有多难？很难的，因为这里让你很安全，你要逼你自己入到不安全不舒服的地方，有多难过的事情，对不对？你对于离欲已经有很深刻的出离心了，你这个时候我干嘛还找死啊，对不对？对不对？找那么多麻烦事困扰自己，拿了那个荆棘往头上戴，那个时候你会天人交战，天人交战啊！这个时候是顶位。接下来一应顺定，应前顺后谓之应顺。应是决定，决定什么？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决定索取皆空，一切索取境界自心决然不可得，很肯定。肯定的这个时候呢，它会停在哪里？这些都是心嘛，都是事所现嘛。你不管讲是妄思所现也好，或者是真如所现也好，这种人呢、啊，还是停在忍位。这种人呢、啊，已经有很深刻的忍，就是忍其实是观，不是咬牙切齿，忍就是升观。这个人，这个时候的人已经能够升观五蕴，他了解无自性，他也同时了解这都是心所变现的。这时候会很狂，会发出一种很超脱性的狂慧， 啊，可是这个时候都是模式因缘会出现的时候，所以你要应前顺后，顺什么？顺这个正在狂的心呢、啊，也还是妄，把那个能取尽的心也要能够呵斥，也要能够离系。这时候要懂得，连心都不得用，啊，那个不得用，境界也不分别。能观的境界没有任何观点，没有任何立场，没有任何意见，哎呀，要把这个东西离掉，你怎么离呀、啊？很难。所以你要入到忍位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是不太容易的事情。这是应顺定，你要应前顺后，顺乐，你要顺于接受。能取心这么明白，灵明觉知，对不对？打了会痛，对不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眼能见，耳能听。很多人就讲这种话，讲这种话呢，其实也只是在忍位而已啊。你要知道，这个心还是分别而已。能够知道生灭的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那是顺真如，那不是真实的真如。真实的真如，连这种分别相也都不生，如镜照物，哪有那么多的语言可以说？所以他说啊，由这样子的应顺定发起下如是下品的如是智，所以这里呢有下忍、中忍跟上忍，如我白板上所写的，上忍位应可什么决定索取空，中忍位随顺也同意啦，道理上同意啦，能取的事也是空的，国不理中啦、啊，他还是不肯放，所以叫做顺乐忍。也可以同理可证，可是不是限量，还不是硬哦，还不是硬哦，只是道理上依着索取空的道理同意能取，也应该是空的，可是还没有证。上品发起上品忍的时候呢，才有办法硬能取空，可是这个时候硬呢是次第硬，先硬索取空才有办法硬能取空。如果他应不了索取空，能取空不了，他有次第的隔离，有次第的隔离，一定要先观索取空，再去应可能取，真的是空，这是上品忍。你继续保任这个心，往次第一位走，到这个时候只剩两心哦，啊，经过无间心就入解脱位了，入解脱位的时候就入真见道，得根本智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电光火石啊，入到这里虽然还有一个阶位，可是那阶位就是一刹那而已，经过一个刹那啊，无间保任这样子的应取，同时应取二空。所以下面一个无间定，我们跳过去哈、啊、一无间定，这个时候呢你的无间相续的心中间不夹杂了，中间也没有任何散心杂化，中间也不会看到有任何自心见细论相，一切分别境界相续不起，你可以同时应可索取空能取空。你说次第应跟同时应二空什么差别？当然有差别，当然有差别。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啊、外加拳，我要打人的时候呢一定要蓄势才打，对不对？这叫做次第。李小龙为什么会被练武者喜爱？他说：“我就在你的胸前一寸的距离，哼，不蓄势哦，不抽回来，不创造多一点距离再去发劲，直接就在哪里，直接就发劲。那是硬二空，无差别不？当然是差别的咯，那个内劲的含蕴，那不是要用向上来蓄，要蓄一个索取空。”才有办法把能起打坏，功夫比较下品一点，那还在应顺定，无间定，就心在哪里，一看就明白，明白就放下，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了，不假恶心的，这叫无间定。无间定不是没有前后，而是才知道它是幻，离觉就出来了，离幻觉性就显发了。那个只有你去体会的，我们说时迟那时快，就只能够这样子，好像功过啊，那呛呛呛啊，剩下 功夫就只好实证了，就讲不下去了。依着这样子，应二取空，所以前面是次第空，这里是俱实空，然后立四第一法。为什么呢？前上忍为应能取空，今四第一呢，二空双应，从此无间必入见道，请加一个真见道。这时候就入真见道，真见道就开根本智，根本智在一刹那就入相见道。所以根本智不能住，根本智就是电光火石，一刹那心就过去了，马上发起相见道，用后的智自己作证，刚才已经见性了，刚才已经见性了，这就是无间道入解脱道，解脱道就是正根本智，根本智才一心又入到后的智，就开始入到极喜地，那个时候就开始知道，哦，刚才见性了，满心欢喜，那个时候天人会送供，真的会雨花缤纷，满心欢喜，通体放光啊，会有那个极喜的感受。听前辈讲的啊，就是这样，就叫明示第一法，明示第一法。好了，今天圣化功够了吼啊，就是把白板上你们自己去对照这个，其中呢在六十二页还有两段文，其实我已经讲啊，在里面有把重点摘进去，虽然没有消文，我们下礼拜把这一段文消过，然后呢再来看心经幽赞。好，今天先到此。